带来了菜，还有人带酒啊，带了菜、酒菜啊，然后呢，就有人就自己吃自己带来的菜。 那哥林多教会呢？我们在第一节课里面说过，他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成员非常的多元，也就是说，有人的社会地位高一点，有的社会地位低一点，有人比较有钱一点，有人比较没有钱一点。所以呢，那个有钱的人就带很多很多很多吃的东西来，那个没有太多的钱的人就带一点点，或甚至是没有东西可以带。那有很多很多东西的人呢，他们就吃得很饱，甚至 还酒醉了，那没有东西的人呢？怎么办？就这样坐着看，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这是什么样的教会？是属谁的？属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二节里面。” 第三节里面还讲说，这个教会的头是谁？这个主是谁？是基督。那如果你今天带东西来吃，你吃饱了，你吃得好高兴，但是你还有弟兄姐妹，你的手足、你的心肝还饿肚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那更不要忘记的是，我们今天来虽然守圣餐，什么叫做圣餐？它要提醒我们的是，圣餐呢？ 是要纪念的，是耶稣的舍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个是每一个月我们教会在擘饼聚会的时候，牧师都要求我们念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传这个饼、传这个杯的意义在哪里。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23节到26节，23到26，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开始提醒我们，这个饼是什么？ 这个饼是什么？大声一点。耶稣的身体。那这个杯呢？这个杯是什么？谁的血？耶稣的血。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耶稣。 为我们舍了他自己，在有一些教会的聚会，他们的擘饼，他们是一张大饼，然后牧师把它擘成小块，一个人就拿一块，就像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那我们只是取其中一点点，让我们合起来，我们又是成为一个身体。 就是主耶稣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教会。那我们今天来纪念耶稣的舍己，不仅是纪念他的死，在26节里面还要提醒我们，除了是表明主的死，还有什么意义？圣餐除了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我们是怀着一个等候的心情，等候耶稣再来，所以不仅仅是纪念耶稣的死，还要等候他再来。然后呢，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第十章15节到17节里面，让我们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统领耶稣的血，统领耶稣的身体。 因为我们自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好，接下来十二、十三、十四三章都在讲这个恩赐。保罗用不同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恩赐，什么叫做服事。他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体的肢体，然后呢，恩赐虽有不同，就像我们的肢体里面有不同的部分，但是圣灵只有一位，也就是说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然后恩赐有不同，但是是各自发挥功用。然后在第十三章他用了一整章来跟我们讲怎么样来行使恩赐，是用爱。恩赐会过去，爱永不止息。然后呢，你这个恩赐拿到了是可以彼此服侍，是要来造就教会的。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提过了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第一，恩赐是可以求的，是可以渴慕的。那问题就是说，你得到这个恩赐之后，然后呢，你是用来服侍你自己，还是用来服侍别人？你是用来彰显你自己，还是你用来彰显神？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恩赐，要把它拿出来用。那有没有人说我没有恩赐的？请举手。这再举一次。这个，大家今天有没有听到福大哥唱歌？唱好不好？这是不是恩赐？好，你已经有一个了，至少一个。还有没有人要举手？我们帮你找好不好？小青有什么恩赐，请大家帮他做一下 inventory。 唱歌，还有音乐，还有呢，什么讲话见证，他身体好，是我们的好榜样。小青很会鼓励人，他常常跟我说我弹琴弹得很好，我非常感谢他。还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没有恩赐的？神给我们一些特点，我们可以把那些特点拿来服侍人，拿来服侍教会，那个就是我们的恩赐。也许不是在台面上大家看得到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是不需要过于骄傲，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过于的谦卑，因为我们的恩赐从哪里来？从神来。你要知道这是他给你的，所以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你不用害羞要把它藏起来，不需要，你一定可以用它来服侍别人。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都有那个不同的那个部分，对不对？你的身体里面有没有哪一个部分是特别赖皮，特别不会动，不想动，特别偷懒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学过医的人，或是有没有？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没有哪一个部分特别不想动？不爱动，特别偷懒，特别赖皮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是惯用右手的？就我一个。那惯用右手的人，你左手平常都在做什么？休闲？在旁边乘凉吗？是。小花姐，你的左手一直都在乘凉吗？很多时候。那怎么办？我们肢体里面，我们教会的肢体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肢体？有。很多。那怎么办？怎么办？你的左手如果在那边乘凉的时候，你的右手会怎么样？给它打一下嘛。是不是？你要怎么让你的左手也能够来做一点事情？ 首先，我自己那个左手受伤过几次哈，所以我知道，就是左手它虽然很多时候在乘凉，可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只有它受伤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很多事情平常我做，我不是只有右手在做，我是需要两只手一起做，所以它很多时候是做了，然后我只是没有注意到它在做而已。然后呢，如果你要它动，你自己在那边推啊、推啊、捏啊，它会动吗？也许不会哦，你可能要跟你的头讲，让你的头脑去训练你的左手多动一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肢体当中，如果你看到那个不太爱动的，那个特别会偷懒的，首先你可能要问问，要想想，要观察的是，他是不是受伤了？他是不是在痛？所以他动不了。那如果他不是在痛，他不是受伤的话，也许你要告诉你的头脑，请你的头脑叫你的左手也跟多动一点。你知道你的手是可以训练的，练过钢琴的人就知道，你的第四指跟第五指总是最弱的，但是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练习，让他们能够跟你的三指、二指一样的有力，跟一样的独立。你可以训练的，但是怎么训练？让他们再连到头上面去。我想常常服侍的人看见这样子的肢体，也许会觉得很生气，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心痛，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里，我们的头那里去，恳求我们的主来训练这些肢体，帮助鼓励，让他们也能够一起来参加服侍。好，我们很快的再提醒大家的就是，恩赐是有独特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独特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归属，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连在耶稣这个头上面的，所以我们是独特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归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稣复活的意义，在十五章里面，在这里我们是每一年，差不多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要来读这一章，因为这是对死亡的一个宣告。因为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我们可以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那我们因为信基督，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更大的盼望，更美好的应许是，有一天就不再有死亡了。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提到，尤其在十五章里面啊，当我们提到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为什么我们要有埋葬？在第十五章的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我们都很明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复活我们也明白，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庆祝，但是中间为什么要有一个埋葬？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在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子提到，然后呢，在那个我们读的使徒信经里面也有这样子提到，为什么受死跟复活中间还有一个埋葬？非常好，姑妈说就像种子一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一粒种子不死，不能结出籽粒，可是他这个死还得埋在地下的这个死，才能够结出籽粒。还有没有人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每次讲到受死复活中间要加一个埋葬？这儿 一个旧跟新，一个死亡跟复活中间的一个边界，非常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杨长老，为什么要埋葬？
葬是要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埋葬是要在新的开始之前确定他已经死透了。埋葬要让我们确定耶稣的死不是片刻而已，耶稣死了，埋葬了，在坟墓里面三天，然后就是经过这一段埋葬的绝望、黑暗，所以我们更能够感谢他的复活。好，然后接下来很快十六章是在讲财务奉献，在后书里面还有更多的教导啊。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奉献要事先准备好，就像今天洪俊弟兄特别提醒我们的，然后按自己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奉献出来的是要帮助有需要的教会。好，我们很快进入到后书，一样开宗明义，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在这里保罗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是属谁的？
神的教会，
是属神的教会，不是属保罗，不是属亚波罗，是属神的教会。然后呢，他在第二节里面提醒我们，恩惠平安从哪里来？
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
从哪里？第二节。好，请大声一点宣告。
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
好，嘉华姐再一次。从父神跟耶稣基督来，就像第一章里面他提醒哥林多教会，富足、智慧这些全备的能力来自神，今天他提醒他们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基督来。然后不要忘记，当我们进入到后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的来，保罗也是这样子来祝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封书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虽然很绝大部分的内容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所面临的这一些挑战来写，但是这封信也在会在附近地区的教会来流传，所以呢很多的教导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这是写给教会的。那我们今天呢，即使我们的环境文化跟哥林多教会已经很不同了，但是我们仍然会面临相似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记住保罗在写这封信的出发点，保罗在这封信里面的教导，还有在这封信里面很多很多神的心意。然后从接下来这个第三节开始，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会受苦，但是他要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灰心的是说，我们在患难中神安慰我们，第四节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对我们会遭患难这句话大家有没有疑问？ 或者是觉得不确定的，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我们会经过患难。但是他提醒我们说，神安慰我们。那什么叫做神的安慰？或者是说，神到底怎么安慰我们？这一大段都在讲神的安慰，那什么是神的安慰呢？什么是神的安慰？有没有人经过患难？就我一个。神有没有安慰？神怎么安慰？神用什么安慰？或者神的安慰是什么？神给我们力量，非常好。还有没有刚刚举手的？就杨长老一个吗？还有没有谁经历过神的安慰的？所以这变成一种安慰，非常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人经过患难，经历了神的安慰，愿意告诉我们，对你来讲，对你自己来讲，什么叫做神的安慰？神的话就是安慰，非常好。还有没有？对我是一个同在。就算我是很生气，背着神，背对着神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再回过头来转向他。所以当我们在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先回过头来想想什么叫做神的安慰，然后呢，当我们自己得着安慰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得着的安慰再去安慰那些经历患难的人。我自己也问过，为什么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但是直到后来我才发觉说，原来在我生命当中还有许多受到伤害的人，经过苦难的人，原来我得过的那个安慰，我可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去告诉他们，是的，神的安慰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解释苦难的意义，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会经过苦难，但是不要让苦难变成没有意义。也许我们没有答案，但是不要让它变成没有意义。当我们经历的安慰，让我们用那个安慰再去安慰别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个读起来有一点拗口，但是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神的应许是在基督里实现。那我们这些传神的道的人呢，我们是有确据的，因为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什么叫做凭据呢？原文叫做值，就是定金，就是投期款。你先得到一部分，将来会一点一点给你，直到满足。好，我们再接下来看，上次稍微提到过，对待过犯犯过的人怎么办？首先保罗提醒我们，在第二章里面他说，肢体如果个别的肢体是可以影响其他的肢体的，肢体可以使其他的一个肢体可以使其他的肢体忧愁，也可以使其他的肢体 快乐。那我们对犯过的肢体责罚一定要有限度，然后我们要怀着那个挽回的心。在加拉太书里面还有一章经节是我们可以参考来看的，那从第二章十四节开始，然后另外在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里面，保罗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就是基督的代表人发言人。别人看到我们，他们看到的要是基督。首先呢，他说我们要有基督的香气，然后呢在第三章里面他说我们是神用神的灵写成的箭信，然后在第五章里面他说要我们成为劝人与神和好的使者，在第八章里面他叫我们要行光明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神不仅仅把我们的脚步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引我们走到平安的路上，他现在还要我们成为光。那在这几点里面，我想花一点时间让请大家思考的，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来传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与神和好？什么意思？我们不是都是基督徒了吗？我们怎么会跟神不和好呢？可是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你每一天相处是不是每一天都恩恩爱爱亲亲密密的？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哎，模范夫妻，模范夫妻有没有？无言以对，99%，减九。啊，你们呢？有没有那种100%的？很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遭遇的事情，我们自己原来的这个罪性啊，常常就让我们自己就对神生气，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又做了一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在光明中，然后呢冷淡了，退后了，我们又退到那个阴暗的角落去。所以今天不仅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常常反省的就是我自己是不是跟神和好。那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大吵小吵没关系，千万不要的就是通通扫到地毯底下去不吵。对神我们可以抱怨，我们可以很生气的跟神说话，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的来面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已经是属灵的人，我们跟神已经有确定的关系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来想，我是不是跟神有和好的关系。行在光明中，与光同行，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的这个灵使人自由提到的这个帕子，第三章的12节开始，13节说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在讲义上面有经节。这个帕子到底是什么呢？啊，就是一般是在讲说这是对律法的执着或误解。那今天呢，保罗在这里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是什么意思？耶稣来不是要废去律法，是要完成律法。他废去的呢，是阻隔人与神面对面的帕子。然后我们有了神的灵，他神的灵使我们自由。这个奴仆跟自由的对比，我们在下一卷书加拉太书就会有更清楚的看见，更清楚的领受。在这里先做广告，下个礼拜我们的客座教授贾华姐要带领我们一起 来认识加拉太书，先读了，准备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分享。然后呢，我们不仅有自由，我们不仅能够见主的荣光，我们还要成为主的样式。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盼望。然后接下来第四章开始，他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可以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瓦器。瓦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很低贱、很没有价值、很不耐用，那你只要破了、摔了，又不能够修复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瓦器里面可以放宝贝。什么让这个瓦器有价值？不是这个瓦器本身，是那个放在里面那个宝贝，是让我们这个瓦器虽然也是一样，没什么价值，没不耐用，摔了，碰了不能够修复，但是只要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显出神的能力来。接下来第四章后半段开始啊，跟第五章，他保罗在给我们一个把我们的眼光啊，在把我们眼光引到那个很远很远的这个未来，到那个永恒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可以更新的。然后呢，我们要顾念眼所不能见的这个永恒。在第五章里面，他更清楚的用这个住的地方、住的东西来提醒我们，在地上是帐篷，在天上是房屋，这有什么区别？地上的帐篷是人所造的，是暂时的，是我们在其中呢是只有劳苦叹息，但是将来我们会到这个天上的这个房屋，这是神造的，是永远存在的。然后在那个天上的房屋呢，我们还有神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已经有圣灵做我们的凭据。在第五章的第十七节，我想这是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的一节经节。那在这一节经节里面，我们来一起来读，让一起来体会这里面有多大的盼望。第五章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他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是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人在基督里，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大声一点。新造的人。对于这个新造的人来讲，旧的事情怎么样？过去了。然后呢，都变成新的了。什么叫做都？一切全部都是新的。这个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新的创造。只要是在基督里，这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好，然后在第六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再次看到保罗提醒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然后呢，我们常常会在会用的一句经节，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用到这样子的经文？很多时候都是说信主人不要跟不信主人结婚。这个同父一轭呢，是指这个伙伴的关系，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 不是只单指婚姻，不是单指婚姻，虽然婚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单指婚姻。好，在第六章14节到18节里面，他提醒我们，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我们是要分别出来的。然后呢，不要忘记的就是那个神是在我们里面的，神一直都在，我们是有神的同在的。17章是这个讲悔改之后，保罗得到安慰，他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受到责备，我们有忧愁，忧愁生出懊悔，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是要得救，因为我们不仅要悔，而且要改，我们的态度跟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那第8章跟第9章又再次讲到乐意奉献，这其中提到的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榜样。马其顿教会呢，是指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等地方的教会。腓立比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然后我们之后在腓立比书、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保罗对这些教会的勉励。然后保罗怎么样建立这两个教会，我们也可以回到使徒行传去。然后呢，他们这个马其顿的这几个教会，他们是过了力量，而且甘心乐意奉献。然后保罗用耶稣来做我们大家的榜样，耶稣他是舍了富足，成了贫穷，好叫我们成为富足。然后他也提醒我们，神使人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第8章的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现在是富足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舍了他的富足，成为贫穷，让我们能够因着他，因着相信他，我们可以成为这个非身心灵都可以成为富足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10章，在我再提一下第9章，我们要想的就是，不仅仅是要记得我们是富足的，更要记得就是把你的手放开。在第9章的第10节里面，保罗这样子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我们今天富足了，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多多施舍，然后借着我们使更多的人把感谢归给神。我们再次我们来到第10章的时候，看到有人对使徒保罗的攻击。这个有人以为呢，他们以为什么？有人觉得说保罗在信中写得很严厉啊，可是他自己到教会去，哎，大家一看这个人其貌不扬，看起来很谦卑的样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要忘记哥林多人是怎么样的人，是很有智慧的，是很有文化的，还有很多人是很富足的，所以他们看到保罗就有一点看不起他。然后呢，还有人指控他是假使徒，怎么一说呢？就其他的那11个，他们都是跟主耶稣一起，就是吃过饭，跟他们一起跟主耶稣一起生活过，就保罗这个后来的，说不定他是假的。那还有人指责保罗说他是三心二意，似而又非。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不是靠我自己，我的能力，我的权柄都是来自神。然后接下来11章开始到第12章，保罗用了很长很长的篇幅告诉大家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很少提他自己，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说他到底经历过什么，这些还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首先他要告诉我们，他在血统、在信仰、在神学意义上，他都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然后呢，他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不仅患难而已，还有软弱。他讲这一大堆为什么？是要博取人家的同情吗？不是，他要提醒我们，就是主的恩典跟能力。关于在第十二章，这个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啊，所谓的三层天呢，他们那个时候的认为是，第一层就是所谓的空气，那第二层就是所谓的太空啊，然后呢，第三层就是神所在之处。保罗非常的谦卑，他没有说这个人就是我，但是我们大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猜得出来，这个人就是他。然后呢，在这一大段当中，他用了很多很多的软弱。软弱这个词在新约里面总共出现了45次，保罗就用了39次，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就占了30次。在30次里面，集中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一共15次。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冲锋陷阵的使徒，这样一个到处去传福音，被人家打、被人家赶都不害怕的保罗，他要在这里讲那么多的软弱。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一起就来读第九节跟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盼望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想起使徒保罗他的所说的这句话，神的恩典够用，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好，当我们进入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最后一章，他要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们什么？首先他提醒我们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他再提醒神同在的大能。今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富足，他们是有很多恩赐，他们的知识全备，但是不要忘记了，恩惠平安来自神，富足这些能力也是来自神，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大能。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第十四节。十三章第十四节，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句话很熟悉，是不是？我们通常什么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话？
结束的敬拜。
什么时候？什么结束？
敬拜。
敬拜结束的时候，谁说？
牧师。
牧师。这牧师不是就是像打招呼那样子说，他通常都是这个很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祝福。 一个牧者对他下面这些羊的一个祝福，同时也是一个交托。什么叫做交托？就是说今天这个教会这个门会打开，这些羊会走出去，牧者会有看不到的时候，会有管不到的时候。就像保罗远远的在那个马其顿非常的焦虑写信，但是他知道这个人的牧者能力有限，但是天上那个大牧者他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呢，这些羊交给谁管最好？交给神来管。今天他最后的这一句话是保罗的祝福，是一个牧者的祝福，同时也是他的交托。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变好了没有？有没有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结局？保罗总共写了四封信，然后去看了应该有三次吧，前后。好，哥林多教会变成什么样子？从此以后，有没有知道哥林多教会变成什么样子？觉得他变好了，请举手。觉得他没有变好的，请举手。那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变好？杨长老。
而且要试验他们自己，叫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表示他们你们要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所以要叫他们一件要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所以他们在那里保罗也是鼓励他们要做一个完全的人。
好，所以就是还有人需要努力，不要放弃，继续走下去。蒋华姐呢？蒋华姐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只模糊的记得格林多是越来越坏，
格林多越来越坏，
是我记只是模糊记得哈。不过 你每次都说讲了不是对和错都没关系，所以我就我记得格林多好像越来越坏，成为一个祭拜假神的一个中心啊。所以我的感觉是，我模糊的感觉是他是越来越坏。
而且在第三节那里他说是我来的时候我必不宽容，表示他们还是有问题的，
还是有问题。
对，
好，哥林多教会呢，虽然我们从此之后就没有在圣经里面读到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很明显的他们的确有悔改，但是也同样可以看出来就是不是完完全全变好。那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可以看见的是，那个之后大概三四十年，教宗格利勉曾经写了两封信，一封在公元后八十年，一封在95年，曾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个时候还有问题，所以呢，格利勉需要提醒他们，要记得保罗写给你们的信，要记得主耶稣是你们的主。我想没有一个教会，至少在目前，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可以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说教会没有问题，那可能是你没有看见而已，可能是隐藏的好而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 这个教会是属谁的。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每一个教会都是属谁的。再一次，教会是属谁的？教会是属神的。那谁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要常常想的是，我们是属神的，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的恩惠平安是来自神。今天我们会遇到苦难，我们会有纷争，我们会有那个懒惰的肢体不想动的，但是我们就回到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是神是同在的。然后我们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的头，就让我们紧紧的连在基督上。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很快啊，大家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冯大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让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我可以有一个话筒吗？我们一起来唱。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真理，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再一次，爱是很久忍耐，快点。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谢谢。最后我们请杨长老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来为我们祝福。
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愿你的爱藏在我们心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这样大家一起说阿们。 阿门。
谢
谢，谢谢明文姐妹美好的分享。大家请把加拉太书回去先看一遍，我们下个礼拜读加拉太。